好，感谢主，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士师记》第十章。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牧者同工们，大家早上平安。我们最近我们教会也不是说最近啦，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我们教会都很活跃在种植方面哈。所以我自己也参与一脚啊，就是在这个鱼菜共生里面，我也学会了蛮多东西。然后我就看到，其实种植里面的过程里面呢，那个种子发芽呢，是一个很兴奋的一个时间哈。我们看到我们所撒的种开始发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心情是很兴奋的，因为唯有种子呢，它可以发芽呢，我们才可以继续盼望它成长嘛。如果这个种子没有发芽的话，我们要怎样去盼望它成长呢？对不对？所以，但是呢，我就去看了整个一篇的信息就是说，其实种子发芽呢是植物的第一步而已。我们其实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去看，还要去照顾的。所以呢，我就在里面看到，就是说，其实不要只是停在发芽，而是要继续成长结果子。所以接下来我们真的是要花时间去培养去浇灌去施肥。然后使其呢可以健康成长，最后呢它是长出果子来，或者是成为一个可以吃的蔬菜。我最近也是在种菜心哈，菜心因为我去以色列很久嘛，然后我回来的时候菜心都死完了。但是我看到一个很妙的事情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菜心的种子是怎样长的？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一直以为种子种成菜心，菜心吃了就没有了嘛。但其实菜心是会开花，开花过后它会结种子的。然后我就看到，哎，我又有多一批种子，所以就看到可以继续的种，可以不断继续的种。一颗菜心可以有很多菜心的种子，所以就给我看到说，其实是可以不断的成长发芽的。所以我看到在士师记里面呢，以色列民呢，其实它就像种子呢，它停在发芽的一个循环里面。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每次看到它，就是种子发芽，然后我们就做耶和华恶的事情，看为恶的事情，然后那个芽就死掉了。然后当神再一次拯救这个种子的时候，它再次发芽，没多久又死掉了。所以我们就看整本士师记，就好像看到民一直在犯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但是每当呢神去救这个种子的时候，就是差派一个士师过去的时候呢。这个种子这个以色列民呢，就好像种子一样开始发芽，就得平安，就国中民安。这样，当没有下一任领袖兴起的时候呢，民就开始忘记了神。所以，这里其实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是要兴起，我们看到很多事事兴起嘛，所以我们不但是要兴起，而是要继续发旺，要建造更多下一代的领袖要起来。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兴起发旺”。在第一个大点第一到第二节，这边特别说到一个士师，就是叫做陀拉。在第一到第二节这边说到，亚比米勒以后，有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陀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面看到呢，陀拉其实是从卑微中被兴起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要从他，因为圣经没有很多在描述他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两节经文里面看到更多。我们看到说，经文里面有提到说，陀拉兴起是为了拯救以色列民，所以他的作为一定是有拯救了以色列民。然后呢，我们看到他是做了22年的士师，可见他是有在神的里面，而且他无论住的地方跟葬的地方都一样。我觉得他是没有很大的震动，但是他就是稳稳在那里做了22年。他是以撒家支派的，他是朵拉的孙子，普瓦的儿子。以撒家的意思呢是有价值的，然后呢，朵拉的意思呢，朵多的意思呢是他的挚爱。而普瓦的意思是灿烂的，唯有妥拉，他的名字呢，就有点特别，就是他的意思是从。所以我们看到说，妥拉生命好像是很卑微，很不被看起。 他应该就是一出世呢就不被父母就看中了，因为你不会故意给你孩子起这个名字虫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他那个时候他的父母其实对他没有任何盼望，而且看他好像很卑微的，所以就给他取了这样的名字。但是神却拣选他成为士师，而且他也愿意成为起来被神来兴起。他脱去过去自己的自卑呢，然后呢来被神使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自卑的领袖其实是很多的挑战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总是会有很多的声音的搅扰，连自己的父母都看不起自己的话，其实更难去接纳别人看不起自己这个事实。所以我看到陀拉可以给我们学习一样事情，就是当我们真的是把眼光从自卑呢转到去神的身上呢，去领受从神而来的信心，建立属神儿女的身份的自尊呢，就可以起来成为属神的领袖。所以我们要常常不要把一些事情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多卑微，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把所做的事情放在神身上，来呼求神，求神给我们一个安全感哦。因为我相信每当事实兴起的时候都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所以我看到陀拉就是他就是忠心的在这里服侍22年。这里可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今天我们刚认识主耶稣基督，或者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或许每一个人的身份都很卑微，或许我们过去都有一些事情是不能见人的，或者是一些事情是使我们曾经跌倒软弱的。但是我们要相信，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过后，我们一切都要更新了，而且不是人怎么看我们卑微，而是神怎么看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当我们是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绝对会有这个权柄，我们有属神儿女的自尊，我们可以起来，我们可以兴起。对我自己一个个人的经历来说呢，就是因为我过去是我常常说嘛，我唱歌不是很准，每次走音，所以我每次在写歌的部分呢，我会每次想要给别人听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这样难听，应该就会不会觉得好听的，所以我就有很多这样自卑的声音。然后我甚至会听到很多那些控告的声音，谎言的声音，就是说你不用给别人听啦，没有人会欣赏的，没有人会知道的，你给神写又怎样之类的，这样子的话。所以我们要在过后呢，我就明白其实这些都是谎言，这些都是不属神的。因为我知道在这个诗歌创作里面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我可以有很多神的弟兄姐妹们让我可以一起合作，把这个歌有人我唱不好有人唱好就可以了，我负责写就可以了。所以就看到说其实一切都有神的心意里面，当你愿意的时候，你可以放下你自己觉得自卑不能做的事情，而是把你的仰望呢转向神，神就会成就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在每件事情上我们要寻求的是神的话，神的声音，而不是去相信那些魔鬼骗我们的声音。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我们要从卑微中呢要被兴起，而不是继续的自卑下去。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经文从3-5节就说到兴起中要有发旺，就讲到另外一个事实叫做雅尔。在3-5节这边就说到，在他以后由基列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人的士师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有30座城邑，叫做哈瓦特雅尔，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雅尔死了，就葬在迦门。这里也没有很多来在形容这个雅尔这个事实，但是从这几节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对他了解更多的。雅尔呢，他是马拿西的后裔，他是基列人。他没有提到更多更早的家族，或者是他爸爸他的爷爷之类的。但是从他名字他名字雅尔呢，我去查找雅尔的意思呢叫做他启迪。他启迪呢，我其实也不是很明白他启迪是什么，但是我看到英文的翻译呢叫做 his enlightenment he shines， 就是他是站起来给启发给发光的那一位。所以他并不像陀拉那么卑微低调你可以看到经文记载是什么，他有30个儿子， 而且这三十个儿子，我可以想象这三十个儿子呢，他不是走路的，为什么我讲他不是走路的呢？因为他们都骑着三十匹驴驹。你可以想象今天如果你出街，你有三十个儿子，有三十辆宝马载着他，那个气氛是多么的澎湃哦。所以他又有自己的城市哦，还有三十座那么多嘞，他有三十座城邑，可以说他是有钱有势的一个世事哦。圣经没有记载他很多的作为，反而记载了他有三十个儿子这样大的场面哦，也有自己的城市，所以可以说当时候可能物质上是非常的丰盛，而且资源呢是非常的足够的。我特别去找这个因为他说这个城市叫做哈瓦特雅俄嘛，就是其实是雅俄的帐幕村庄的一个意思。他说直到如今都在基列地，那我就去查查看这个地方到底现在在哪里哦。然后我就看到说这个地方其实是属于巴山的一部分，巴山就是现代的戈兰高地哦。那我刚时候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也去到戈兰高地，其实那个地方真的是又美，牛又肥，菜又壮，去到哪里都有水果，去到哪里都有牛羊的一个地方哦，而且气候特别的好。看到那边地方真的是无论是草牛都肥美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冬季呢还有风吹来，而且还有很多的雨水，主要呢他们就是种植小麦啊还有牛羊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看到说雅尔其实他有许多的资源，你知道当一个人有许多的资源许多的机会的时候，其实他可以栽培领袖的这个机会呢是更大更多的。而且我看到他说他有三十个儿子，雅俄是不是属神的事实？是，对不对？所以我在猜想，如果他好好培育这三十个儿子呢，他们大可以起来成为三十个新的下一代的事实。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最后呢没有一个儿子呢可以起来成为未来的领袖。很快我们就看到等下经文就会发生一些事情，而且呢即使他有这样的势力这样的财富，也没有办法去拦阻呢百姓们再一次的悖逆。他三十个儿子也不能去抵挡亚门人的入侵雅尔去世过后呢，我们就看到其实以色列的后代呢会变得越来越败坏。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当神拣选我们成为领袖，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成为领袖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就是我们不要停在享受丰富的资源或者是一个稳定的牧养当中，而是要起来走进神的心意，要起来建立门徒，使神的儿女呢都可以起来成为下一代的领袖。所以特别要鼓励只是鼓励了还没有牧养的弟兄姐妹们，你真的是可以向神来求你可以牧养谁，你可以向神来求你可以来教会被装备，要被兴起来，要起来成为一个领袖。然后呢做小组长的不要只是停在牧养三位当中，而是要有门徒可以起来，我们可以真的是求神来开路的。其实有一位小组长呢，他的经历呢真是对我非常的特别，而且非常的鼓舞就是我们的刘宁姐妹因为过去呢她在牧养的三只羊呢突然间一夜之间就不见了，然后但是我看到她的信心是她没有放弃，她在众小组长面前宣告说神很快就把羊送到来我的组里面了。我就看到真的是没有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又恢复两三只羊所以我看到神呢是看着我们所乐意摆上的，当我们真的是乐意摆上的时候，我相信神会让你来成就这件事情。最重要就是我们不要停止在那个舒适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要继续的上升。所以今年也是神叫我们要上升的一年，所以我们一定要兴旺起来，不要停在一个所谓的只是一时的兴起，而是要继续的发旺。在第三个大点呢，我们就看到当如果我们真的是没有发旺没有传承下去的时候呢，失去领袖的话民就会乱在接下来的第六到第十节经文里面就特别第六到第九节经文里面就特别说到以色列民开始就乱了我们看到自从失事雅尔过世之以后呢，以色列人就当时就好像没有一个领袖起来嘛，雅尔没有做出什么功绩，然而呢一直是为自己的儿子呢去累积财富 所以就导致以色列民呢生命呢没有好好的被建立起来，所以民就开始乱了。当失去领袖，民开始乱，所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一样一样来看哦，因为我觉得今天经文是蛮精彩的。在第六节这边就说到，百姓呢开始违逆神的话。过去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民都是行了耶和华所看为恶的事情嘛，他们所看见的，他们所做恶的事情啊，就是拜偶像，对不对？但是他们拜来拜去都是那一个、那两个。但是这一次的经文，我们看到很精彩哦，我们看到他们拜七个哈、哦。我们看到第六节经文里面就说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亚的神、亚门人的神、腓力士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所以我可以看到，这一个是你拜一个都得死，你不要说你拜七个，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这些偶像进来呢？其实当时候除了没有领袖之外，我相信这个是他们自己去引进来的。因为这些，如果你去看地图哦，你看到这些巴利的神啊、亚兰的神、西顿神、摩亚神，其实是围绕着以色列的。就是在以色列边都有的国家 的偶像来的，除了一个国家叫做以东，就是他们没有去拜以东的神、啊、就是除了那一个，其他都拜到完了。所以为什么这些，我可以解释一下这些偶像、哦、他是怎样献祭，而且他是为什么以色列民会去拜这个拜那个、哦、你可以想象当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当他们开始说他们拜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呢，这个是迦南的神、哦，就是那种月神啊、爱神跟战神。亚兰的神呢，就是讲到临门哈达神，就是掌管风雨雷电的。西顿的神呢，就在讲巴利还有亚瑟拉。那这个西顿的神呢，要拜的话，其实是他们是求降旱啊，然后生儿育女的这个偶像来的。而且他们要拜这个偶像，他们是要献上长子的。献上长子的意思是说，就是要牺牲长子啦，然后去献祭的。然后摩亚的神呢，就是讲到寂寞呢，也是要用火焚烧子女的。亚门人的神呢，一样就是讲到弥勒公啊、摩罗这些神呢，就是要也是要献上子女的。然后腓力士的人呢，腓力士的神呢，就是包括掌管农业的这个大衮啊，还有为了不要得重病呢，他们也是去拜这个巴利西普这个神哦。所以我们看到，你可以想象这里烧那里烧，都是烧人，你懂吗？所以那时候的光景其实是很混乱的。你可以想象一下现在那个我们只看到是烧香而已哦，那时候是烧人哦。所以你可以看看当时候的那个光景是多么的恶劣。所以为什么神会那么样看重这件事情？所以耶和华神本来就是掌管这一切的神，却没有人去侍奉他。没有，他特别说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所以唯有耶和华这位神是被忘记的。可见当时候呢，其实以色列民应该是在一个丰富资源的一个生活里面，他们开始忘记了神。圣经呢也没有提到他们有什么大规模外敌的入侵、哦、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很平安没有事情发生的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当百姓们没有一个很大的难处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没有神也可以一样过日子、哦、所以与神的关系呢就变得不冷不热，而且慢慢就忘记了神，而且还去找一些特别的事情来刺激自己、哦、对我而言这些是多余的，就是他们就是找来哦，眼见这个可以啊我们就做，这个可以啊就做。所以当时候以色列百姓就是已经忘神忘到一个地步，没有了神。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管教就来临了，就是在第二个小点第七到第九点这里。第七节这边说到，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腓力士人和亚门人手中。从那年起，他们有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连族，以色列人就甚窘迫。所以我们看到百姓们前五次呢，他都是行了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情，都还只是侍奉 迦南人的偶像而已。在第六次的叛逆里面呢，他们一次过引进了这七个外邦人的偶像哦。其实神呢是要让他们看见说这些都是假神，所以他就兴起了。你看哦，其实还有点讽刺啦，他们在拜这些外邦人的神哦，就是腓力斯人跟亚门人的神哦，但是神就是兴起这些人回来攻打他们，所以神就让他们真的是去辨别认识说到底你们所拜的是怎样的神，你们拜哪里的神，哪里的人就攻打你们哦。所以以色列民真的是因为自己到处呢去引进这些偶像呢而被神来管教哦。而且我看到就是你可以看到是神就是到处兴起呢一些困难呢来管教他们的。我们看到神对百姓的第六次的管教呢，他使用了和住在河西的腓力斯人，还有住在河东的亚门人哦，在第七节这边就特别说到，这两族人，而且不但是河西的腓力斯人要去攻打河东的支派，河东的亚门人也去攻打河西的支派。你可以想象，十二支派里面是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被攻打的，就是神要真的是要去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你到底在拜的是什么，而且在这十八年里面呢。他们就是这样子来经历这个窘迫，而且是彻底的绝望。我们要来留心一件事情，就是这里我不明白为什么以色列民要用了十八年他们才开始回转，用十八年才来开始去记得神，就是那位真实的神。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留心，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开始遇到一些事情不断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一些破口是可以让仇敌来留地步来攻击我们的呢？我们是否有一些事情是不取神喜悦的呢？我们真的是要时时刻刻我们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不但如此，我们在牧羊里面我们也要真的是很真心的来敞开，因为每当我们在敞开，我们在分享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些决定，我们的一些做事的方式的时候，其实小组长们很常会从这些小细节里面留意到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些事情是真的是忽略了神，或者是得罪神，或者是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留心，不要到我们真的是被神管教的时候呢，经历了十八年的欺压呢，才来后悔莫及哦。所以我们也看到说领袖的重要性，就是如果没有领袖的话，民就没有一个方向可以跟着去，而且他们每样东西都可以试试看，因为我相信当时候没有人起来告诉他们说不要碰这个不要碰那个。好，我们这次来看第四个大点，就是到第十到第十六节，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开始有一些行动了，就是我们看到复兴呢，就是要从回转开始。在第四个大点第十到第十六节，经文这里说到，以色列民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神是有回应的，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腓力斯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求的神，你们遭遇的急难的时候让他们救你吧。以色列民就回应说以色列民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我们看这几节经文里面是以色列民跟神的一个对话，我们看到百姓呢，他们第六次起来叛逆呢，神没有马上立刻接受他们的哀求，而是对他们说了一些话。这个话呢也不是说一个管教的话，这个话呢像是一个告诉他们说，你们想一想过去我是怎样救你们的。所以我看到说每一次百姓呢他们叛逆呢都没有真正的悔改，而且这次也真的是很过分的那一种，就是一次过从一个 族的神变成七个族的神，就神就用过去七次的拯救来提醒百姓，因为过去他们所拜这些人的神，这些人其实都有欺压过他们，都有攻打过他们，但是神就是每一次每一次都来拯救他们。所以是神是用过去的七次拯救呢来提醒百姓们、哦、为什么神会用 这七次来提醒他们呢？其实我觉得神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救你这样多次，你竟然还用这些以前我从你们从他们手中救过的一些敌人里面再去拜他们的神。所以我就看到说，其实百姓们就好像在利用神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我求呼求神哦，神救了我，然后就国中民安，然后又多二十多年又来犯这个事情、哦、所以这次神呢就没有马上的去拯救他们，而是让他们自己去思想，你们自己去想一想，你们觉得这些神可以救你们吗？就让他们来救你咯。所以我看到说神没有马上的去拯救，而是让他们去思想。百姓们呢所选择的神呢，不但是在这他们在遭遇患难的时候不能救他们，反而是他们的人呢来欺压他们十八年，正如神所宣告的，就是他的百姓们呢将他们的荣耀呢来换取那些无义的神。所以百姓因为呢体会到这些神开始没有办法保护他们、哦、他们这一次呢不但是向神呢哀求，我看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行动，就是在第十六节、哦、他们哀求，他们认罪，他们也愿意就是接受神的管教，他们有说我们犯罪任由你随意待我们。所以其实百姓们是开始知道他们的那个罪孽是多么的深重，而且他们也知道错了，所以他们说他们愿意接受管教，而且也愿意接受神的管教。而且呢他们讲完了这句话后，他们没有马上的气馁，而是马上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他们去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除掉了这些全部外邦神呢，他们也起来侍奉耶和华。所以我就看到说，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最后一节的经文里面就说到耶和华他心中就担忧。所以我们看到说，当百姓呢把心中那个中心的位置呢他让给神的时候呢，神就向着百姓们，神对着百姓们的心肠呢就从管教呢转移到去怜悯跟同情当中。因为我们的神呢他不是高高在上而已，他是看着我们受苦的时候呢，而是在死荫幽谷里面陪着我们一起经过的，他心中呢是担忧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的。所以今天当我们真的是要提醒我们自己，当我们在犯错在不悔改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神是会为我们担忧的。而且我们要起来呢，不单只是求当时候的环境被解决而已，而是要兴起呢起来呢成为那一个愿意悔改愿意认罪愿意改变的那一位，让神的这个复兴呢是可以进到去我们当中，而且要不断的回转进到一个复兴里面，神就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去理解，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慈爱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呼求神。在接下来的大点里面呢，就看到第五个大点，在第十七到第十八节里面，这边就说到开始他们开始要寻找一个领袖了，就是当他们看到亚门人聚集呢安营在基列呢，在第十七节就说到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然后第十八节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去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的一切居民的领袖。其实我们看到有个事情，就是当他们真的是愿意悔改的时候，他们也开始要兴起一个属神的领袖。我们看到说当下呢，其实亚门人他安营在这个基列呢，以色列人是要面对随时要征战的一个威胁、哦、所以他们急着需要一个领袖，他们急着需要一个属神的领袖。所以对于神的百姓来说呢，要有一个人起来带领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当以色列民没有领袖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方向，没有遮盖，而且没有保护，甚至当时候的世事的年代呢，当以色列民没有领袖的时候，他们不单只是物质上 或者是身体上没有保护而已，而且在属灵上呢也没有真正的得到带领还有保护，甚至他们在心灵上属灵上跟肉体上呢都会受到仇敌的攻击哦。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复兴以后呢，我们也不要停在那里，当我们真的是在复兴以后呢，我们要兴起领袖，兴起过后也不要停止，我们要继续的发旺。所以在总结呢，我们要看到说我们不要只是停在兴起领袖，而是要继续发旺，要建立更多属神的领袖起来带领。是谁来建立，谁来帮助这些领袖起来呢？其实是一代的领袖帮助一代的领袖要起来。回到我们的引言，我们不要只要那个种子发芽就完事了，而是要它成长，而且不但是要成长以后呢，要成为别人的遮盖，要成为别人的遮盖，而且成为别人的遮盖过后，也要开花结果子，要发旺，要继续的延续下去。所以以色列民呢，他过去呢是不断面对复兴过后又回到败坏，复兴过后又回到败坏。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们没有起来承接失事的那一份使命，所以他们就停了。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要起来成为领袖，每一个人都要起来建立门徒，每一个人都要有责任起来传承神的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一起来兴起发旺，